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o se va，
como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桑塞鲁，每周四上过，阿斯拉姆阿里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菜市场的话题。我们国内的菜市场又进化了，打引号的进化哈。一段时间以来，广东、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纷纷推出了代炒菜业务。顾名思义，代炒菜就是说顾客可以在这个菜市场买完新鲜的食材，然后就近去代炒菜的档口去找厨师来帮你炒代工。有的档口是提供免费代炒服务，有的档口呢则是收费项目，根据炒的菜的难易程度收取几块钱到十几块不等的加工费。前来代炒的顾客呢，是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的是下班时间比较晚，没时间做饭的年轻人，有的呢是需要接送孩子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行动不便或者懒得做饭的老年人。代炒服务的出现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啊，它不但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也为菜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菜市场加的这个模式初见雏形。哎，二位听到这样的服务，感觉是不是也很需要代炒服务啊？尤其是伊利经常抱怨做饭实在是太费时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你会去选择吗？
我现在就是当妈妈，我肯定会去选择这种服务，因为天天在家里事情特别，就是要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还要加上做家务。每天还要去想两顿饭要做什么菜，还去买菜，还炒什么的。我觉得真的，如果有这种服务，我肯定会去选。最烦就是要去想，因为你不可能你每天你给孩子们做一样的菜嘛，对吧？ 所以要做一些就是丰富的菜，还要搭配，就是有好的营养，对吧？所以真的很烦。然后你去想了，想好了之后，我平时是每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会去做这个星期的安排，就是每天我会做什么菜，那还得去超市，还得去买菜，对吧？所以这个也需要时间。所以如果有这种服务，就是有人帮我去选。
那我觉得你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这个代炒菜服务，因为它只是帮你炒，可是买啊，这个去菜市场啊，这些工作还是得你自己做的。所以你最需要的其实是外卖服务，或者是家政阿姨上门给你做饭，这个服务。
对，那可以全包吗？
全包啊，那价格可就不是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了。
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意大利人，我觉得就是在意大利，可能就是这种服务意大利人不太接受，就是意大利人还是非常喜欢自己做饭，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在厨房切菜啊、洗菜啊，然后呢炒一些菜，意大利人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当他们的爱好一样，
享受这个做饭的过程，是吧？
是的。所以就是可能如果有这种服务，可能在一些大城市，就是可能一些年轻人，或者他们平时一直在忙工作，或者做就是在外面，
对，
平时不在家，也平时他们没有时间去超市买菜，
对，
可能就是他们会选就是这种服务，因为这个也帮他们就是解决很多问题嘛，对吧？
没错。所以这个服务模式它兴起的背景，其实就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非常快的生活节奏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没时间亲自下厨，但是你说天天吃外卖呢，可能又会担心，可能有的这个饭店做的饭菜油太大，或者是太咸，不太健康，是吧？那你去菜市场选你自己想吃的菜，然后看着这个厨师在透明的玻璃后面明厨明灶的，你看得清清楚楚， 他给你炒的你很放心，哎，又健康了，然后又是自己喜欢的菜。所以哈路德，你觉得这样代炒服务它解决了哪一些消费痛点？除了像这种没时间做饭的人来说，即便有时间做饭的，会不会也有一些人会因为自己比如说厨艺不好啊，或者是家里没条件做饭啊，而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代炒服务呢？
确实是，比如说我最近现在是在欧洲这边，然后这边房价什么的会比较贵，很多人更就是不是当地人的话，住宿的条件可能不一定会很好，
嗯，
然后很有可能是几个人合租，也有可能是没有厨房，或者是有厨房但是没有所有的那些条件，
嗯，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服务还是挺好的，但是同时它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欧洲的物价比较贵，所以如果是有类似的这种服务的话，可能也不会那么便宜。
嗯，
然后如果是有这种人在合租的话，他们本来可能就是合租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工作没有那么稳定，或者收入没那么高，所以很有可能他们也是用不了这种服务。嗯，但是像中国这个市场，我觉得好处是几个，一个可能比如说因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同时呢，就是大家的收入也是还 OK 的，也不能说是太高，但是也不是很低，
嗯，
所以呢大家是可以花这些钱卖这些服务，然后别人可以给你炒菜，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价格上说实话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了，就是十几块钱大多数人还是负担得起的吧。
我很多时候会对比这些价格，因为我之前在杜拜，然后在中国的价格，然后在欧洲的价格，很多时候发现比如说在中国的什么东西，某一个东西如果是十块钱的，在欧洲类似的东西有可能是十欧元的，
哦，
所以这个差异就会非常非常大，
将近十倍。是啊，嗯，哈路德最近是到了欧洲荷兰去工作生活了啊，所以你是刚到那里，那你现在吃饭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你住的房子里有厨房吗？
有厨房，然后目前可能都是在自己做饭，因为外面在餐厅里吃饭什么的还是算很贵的，
嗯，
大部分人不会在外面吃，还是适合自己做饭。
嗯，自己做饭。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就像伊利刚才说，意大利人很享受这个做饭的过程，在你们看来可能这并不算是浪费时间。我知道有的文化里面是很享受和全家人一起来做饭，这个做饭的过程不光光是为了准备一顿饭，更是跟家里人一起来互动的这么一个时间，是不是？
嗯，对，我们从小就是长大了，一直是在这种就是这么热闹的环境，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厨房帮忙，可能有姥姥在做饭，然后呢妈妈会就是帮她切菜或者洗菜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到星期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亲戚们就是过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去，就是姥姥的家吃饭，然后呢，都是一个大餐，没有什么节日，都是这种大餐，可能他自己收工的饺子或者自己收工的面，
嗯，
然后呢，我们都觉得就是一起，就是厨房是一个很热乎，就是很一个很
热气腾腾的，是吧？
对对，嗯，是一个就是小朋友也喜欢就是进出厨房，然后呢偷偷拿一点吃的，嗯，然后呢就是跑另外一个房间玩。
所以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厨房我知道是比很多房间都要大的，是吧？嗯，
对对，必须的必须的。就是古代的时候厨房还是是一个小的房间，但是它旁边就是有这个客厅，就是大家就是在厨房里面做饭，然后呢就是出来就是在客厅吃，就是像中国的房子一样。但是后来呢就是他们就是开始把厨房跟客厅就是变成了一个大房间，就是开的那种，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就是一边做饭一边喝一杯，然后呢一边聊天，这样的就是更好玩嘛，就是更好，
所以就是做饭它其实是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你说如果是在比较生活节奏比较忙碌的城市，你刚刚说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没时间做饭，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人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就是我知道以前我看过有一些像英国的家庭，他们会选择把这个一顿饭 压缩到最简单。比如说我看过一篇报道说英国的老太太她的午饭就是一杯牛奶加几片饼干，就是一顿饭。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再怎么简单我也要热热乎乎的一顿饭才行，是不是？
嗯，现在年轻人还是会去选择一些速冻的产品，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在超市买一个速冻的汤或者速冻的肉什么的，然后呢带回家，然后呢解冻一下，或者直接放在微波炉，然后呢或者放烤箱，因为我们每个家里每个厨房有一个烤箱，对吧？然后放烤箱里面烤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这样的省事儿，然后呢你也不用弄脏的厨房，对吧？几分钟就好了。或者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离他的父母的家住得近，然后呢他们就是下班了回家，他们就是会到他们的父母的家，然后呢拿一个那种盒子，然后呢妈妈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些菜，然后呢带回家吃，就是所以就是意大利这边的，我们很觉得意大利年轻人一直长不大，因为一直由父母可以帮忙做一些家务啊，或者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一直觉得哦，那反正有妈妈在或者有爸爸在，然后呢我可以不去考虑买菜，那冰箱是空的无所谓，吃饭的问题
去父母家蹭饭是吧？这可能也跟意大利的年轻人可能不像在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年轻人在另外的城市去打拼有关，是吧？你们可能很多都还是在父母身边生活的。
对，我们可能都是在附近住，然后呢可能每天也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城市上班，但是还是回家睡觉嘛，所以肯定会经过父母的家，或者会就是想办法就是去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拿一点吃的。我记得还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父母专门就是跑到你上班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你下来一下，然后呢拿菜或者拿吃的，
送货上门啊。
对，
太幸福了。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哈路德，你觉得在巴基斯坦大城市里面人们生活节奏怎么样？像这样的代炒菜服务如果出现在你们那儿有市场吗？
我觉得应该是还没有那么多人可能会出用，可能有一点吧，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会用。因为本来我有介绍过几次，就是巴基斯坦的家庭关系，巴基斯坦家庭非常非常大，
大家
就是结婚了之后很多时候大家都还是一起住，然后家里会有很多人，所以呢做饭然后做家务各种这些事情家里肯定是有很多人可以做这些事，他们都一起做，可能就是两三个人他们都负责做这些东西，
每天都跟这个做席似的，是吗？
对，就是看当时家里有几个人在或者谁在，他们都会帮忙。然后像跟我们意大利和中国的这个就是有客人过来的一个习惯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大部分或者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的朋友或者什么的，你们就可能直接处处在餐厅里面吃饭了或者聚餐什么的。在意大利有可能是如果有客人过来了他也有会可能跟你一起做饭，但是在巴基斯坦的话大部分会家里自己做，客人很多时候可能不会跟你一起做饭，但是也不会处处在餐厅里就算什么的，很少很少会送外面买饭带过来。其实如果有客人过来了，然后如果你是送外面买饭带过来给他们吃，或者是把他们带到餐厅里面去吃饭，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感觉。客人觉得你可能对我来你家里可能没有那种的一个诚意，然后你就是没有，
好像不太欢迎我到你家来的这种感觉，是吗？
对，然后你就是没有花这种时间，然后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家人一样，然后在家里吃饭，所以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也跟年代有关系。像我父母那一辈50年代、60年代的人，他们会觉得，出去招待朋友是更好的招待，因为花钱嘛， 来家里面的话是我们自己干活，不花钱省事儿，可是可能这个菜品没有餐厅里面的那么精致啊，或者是没有那么高级等等。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觉得出去请朋友吃饭是更省事儿，在家里面又要做又要收拾也是麻烦，而且客人也会这么想，所以相互就达成了一种默契，所以吃饭的这个选择就不一定是在家里面了。在我们国内现在这个菜市场的代炒服务受到没时间做饭的年轻人以及不方便做饭的老年人的好评，因为确实解决了他们的这个消费痛点哈，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咱们之前也聊过，在中国有很多就是满足人们这种需求的这个非常聪明的服务，我觉得代炒服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不光是对消费者来说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对于菜市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因为现在你看年轻人买菜的途径有很多，这个买菜平台上面送上门是吧，还有去大型的商超去买菜。传统的菜市场呢其实去的更多的是中老年人，但是如何吸引更多的人们，菜市场的这个服务创新的服务，别人没有我有的这种服务是一个思路。我看到最近有一些这个分析文章，甚至有一些专家建议说这个菜市场啊可以积极的向菜市场加去转变，比如说代炒服务好像是加入了一个小饭店一样的这种功能，对吧？那可不可以引入一些像什么商超的功能啊，弄个小超市，甚至有人建议说能不能加入一些医疗点啊，因为经常来买菜的中老年人可能需要量个血压呀，或者是怎么样简单的医疗服务一下。哎，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挺好的。要是我想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希望能把那些维修的那种什么小家电维修啊，或者是修鞋啊、配钥匙啊这些功能，能不能整合到菜市场的功能里面去？啊，你们二位去过那么多国家，去过那么多城市，你们见过的菜市场，除了买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服务吗？你们觉得哪些服务跟这个场景是最搭的？
我觉得就是最想的这种菜市场家，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在悉尼，然后呢在那边就是每个周末就是去了不同的城市，然后不同的村，然后呢在那边看到了很多菜市场，就是这种已经是这种菜市场家，就是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服务，还有可以喝咖啡呀，还有买甜品的，还有就是一些可以让孩子们做一些手工品啊，就是让他们画画啊，或者让他们玩那种就是陶瓷，就是跟意大利完全不一样。在那边也有一些买二手货的小商店，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老太太他们在那边就是摆自己在家里做的一些手工做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听起来像是一个集市是吧，
像一个集市，但是它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传统的集市，就是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让这些参观的人就是参与，一边就是喝一杯咖啡，一边聊天买一些菜，然后呢也有一些救护车，他们会在那边放一个桌子，放一些凳子，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会讲就是一些基本的，就是你要救一个人或者怎么做啊，或者你想。
就像我刚才说的医疗点是吧，服务于居民的一些比如说健康咨询啊，或者是急救培训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他们会讲一些知识，然后呢有一些老太太们他们也可以去在那边，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测血压啊什么的，或者可能就是有一些培训班，或者下午他们搞一些活动，或者图书馆的他们会在那边放一些书什么的，就是找一些新的会员，就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是让人们就是参与起来互动起来，我觉得很不错。就是这个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做的事情，就是到周末的时候
去逛菜市场啊。而且你说的这种菜市场加模式，我听到了里面各个年龄段的都涵盖了，有小朋友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哎，爸爸妈妈去买菜，小朋友就在这里安安心心的玩等着，是吧？还有老年人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人气很足的一个地方。
是的。 另外就是我也推荐就是给来意大利的旅游的人，就是他们必须得来参观我们的菜市场或者我们的集市，因为意大利人专门去这些地方为了聊天，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也是比较重视就是菜市场也集市，就是目前没有到这种菜市场家这种级别，
嗯，
因为到
但是有很独特的菜市场文化，就是聊天文化，至于菜买没买哎，你妈叫你去菜市场买几个西红柿，结果去了半天回来了手是空的，啥也没买，说你干嘛去了，哦，我在那儿碰到一个朋友，我们聊了半天
是的
这就是意大利的菜市场风格
对，
其实在巴塞的菜市场也有各种各样子的，然后现在也是有变化很多了，我们至少比如说我们的有的菜市场是那种只有早晨的那种菜市场，就是
早市
天，对，早市就是天还没亮之前的那种，那种都是那种批发的那种菜市场。
嗯，
其他的一些菜市场呢，每天有一个菜市场，它就是那种融入了大家的那种生活里，所以它不仅是买菜的，它还有一些各种服务。因为很多时候有人过去，可能也有带孩子出来，然后在那边也有可能是玩孩子的那种各种游乐项目。然后菜市场不仅是买菜的，也有可能很多开始买其他东西，比如说买鞋子呀，买衣服呀，
衣服鞋子，
买很多很多其他的产品也都可以买到。
嗯，就是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穿等等这些生活用品啊。
是，其实有一些地方也有类似。我之前在中国也看过，就是你可以在路边剪头发的那种的
啊，剪头发，
或者是路边也有一些按摩的那种服务，
嗯，
就是你可以在坐着或者躺着，你可以按摩按摩的那种服务也都有。
其实你看，说白了，其实就是便民服务，对吧？所以我觉得菜市场家的这个思路啊，其实还是挺广泛的。代炒服务呢，它是一个新兴的业态，但是绝不仅仅是炒菜，还有很多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方便的一些服务，可以跟菜市场结合一下。好，今天关于菜市场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小瓦朱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山彩路米特斯索科拉菲斯。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